生命信息第68章，神的灯台和他的灯。读经，出埃及记25章31节上，37节上，撒迦利亚书4章2节，启示录1章12节下，20节下，箴言20章27节，启示录4章5节下，哥林多前书6章17节，罗马书8章4节6节，以弗所书6章18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19节。神见证的象征。神的见证乃是神进入人里面做人的生命，甚至做人的性情。神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，而我们在外面是神的生活。因着这样属灵的事是抽象的，所以圣经就用象征来描绘。帐幕里的灯台象征神的见证。出埃及25章31至37节描述灯台是如何制作的。那里只做一个灯台，并且全然是金的。然而这一个灯台要有七个灯盏。从底部看，灯台是一个。然而从顶端看，因着有七个灯盏，灯台似乎有七个。这灯台的意义是丰富深奥的，它象征三一神。在性质上是金的，金预表神圣的性情，这灯台的本质一直持续不变，因为金不生锈，不玷污，因此灯台的纯金预表神的性情，就是神自己。在形状上是台，这纯金并非没有形状的，它有一个形状，指明它的功用。例如桌子的形状说出其用途，我们能在漆上写字或吃东西，若有不同的形状，就会有不同的作用。这灯台是什么形状？这形状乃是神格的第二者，就是子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。子是父的形状或显出。这灯台如何能代表那看不见却无形之神的形状？林后四章四节清楚告诉我们，基督是神的像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。哥罗西一章十五节描述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，因此说神有他的形象，当然是正确的。在彰显上是那灵。灯台的七灯表征神的七灵，这是指神圣三一的第三者，因为七灵就是神的灵，那灵的照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这样灯台描绘了神的本质、具体表现和彰显。代表三一神的这灯台乃是他的见证，因着照会是他的见证，所以照会也是金灯台。一般以为照会是宗教的聚集，但这种看法是最不恰当的。 认为赵惠是一般罪人，得救并被血洗净，然后聚集在一起，也是太低的观念。不错，就着我们来在一起聚会的这一面说，我们是一个聚集，但实际上召会乃是灯台。灯台的成型，我们加上金。这灯台如何产生？我们不但被宝血洗净，并且也得了重生，这新生还是有另一个生命，所以与父有关。因着我们得了重生，我们就有起源于父的生命。我们外面已被洗净，里面已得重生，现今神是我们的父，这样我们自然有他的性情，正如每个儿子都有他父亲的性情一样。约翰一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接受基督的人是从神生的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，我们得有份于神的性情，纯金已进入我们里面。从土到金，凭着我们第一次出生，我们是土人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。我们死了就归于土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在我们重生以前，我们是土人，然而有一天我们得救了，神进到我们里面，现今我们不是土人，乃是金人。看看你自己，你里面有金，因为神是你的父，所以你有他的本质和性情。但你有子的形状吗？有子的形状意思是在你里面有一些变化。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你有多少主的形象，这在于你经历了多少变化。不错，你里面有金，但金被土包围，还没有成型。在你的生活里，出来的是土还是金？需要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召会里，然而召会是金灯台，不是用土造的。因着我们部分是金，部分是土，所以我们部分是召会，部分不是召会。我们在过程中，金灯台埋藏在泥土里，基督还没有成型在我们里面。他已启示在我们里面，并在我们里面活着。现今里面的金需要成型。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发亮且有分量的东西，这个本质必须形成灯台。因着这金，我们不敢说我们不是灯台，但有那么多土仍黏住我们，以致我们怀疑自己是否能被视为灯台。我们在这掺杂的光景里，能称自己为召会吗？召会是三一神实际的彰显，父进入人里面做他的性情，子在人里面 将它变化成形，然后灵在人身上彰显神。因此，召会被描述为金灯台。在出埃及记、撒加利亚书和启示录里的灯台，金灯台有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在出埃及记的帐幕里，代表三一神。第二是在撒加利亚书，代表在接受恩典之地位上的以色列人。这样接受恩典的人，在神面前是他的见证。最后是在新约里，金灯台就是召会，这见证宣告父的本质已做到信徒里面，子的形状也已构成到他们里面，并且灵的彰显借着他们得以实化。鉴察的灯，我们里面的金如何成形？关于我们里面有金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的问题与变化有关，与重生无关。我们如何能变化成为他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？答案在于那灵。召会做灯台有七灯，就是神的七灵。神是灵，不但如此，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两盏灯，神的灵和我们人的灵，在我们的小灯里面有更强的灯。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的灵是坏的灯，我们悔改以后，灯被修复，开始发光，日复一日，我们祷告，照耀就增强。随着重生，也有另一盏灯进入这灯里面，这就是神的灵。因着这两盏灯，我们里面就大大照耀，这两盏灯成为一，因为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继续说，人的灵鉴察人的心腹，或如达密的注解所说，魂所有的内室，你的魂里有各种内室或房间，灵在鉴察你情感的内室、心思的内室和意志的内室。虽然我们里面都有纯金，但我们魂内里的部分也许不敞开。例如，我们祷告时，害怕向主敞开我们的情感，我们在祷告中达到某一点就关闭了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向他敞开某个内室。我们也许忠信地参加所有的聚会，读主的话，并且花时间祷告，但里面有个门是锁上的，我们知道这点，但我们告诉主无法敞开那门。即使我们爱他，并在其他方面付了代价。姊妹们逃避这样问题的方法是流泪，因为他们学会了以哭制胜。他们就对主尝试着同样的策略，在弟兄们那里，他们以完梗反应：主，不行，我无法向你敞开那部分，你必须赦免我。无论我们尝试什么方法，我们都无法胜过主。然而，他不会强迫我们，他会等候。期间， 在我们魂的那个内室，我们就没有变化成他的形象。敞开内室，要使我们的灵重生很简单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并接受主，然后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灵。然而，要在我们的魂里变化并不容易，这需要耶和华的灯鉴察所有的内室。很少人向主敞开他们所有的内室。你也许爱主，也许规律地为你的儿女和孙儿女祷告，但你的魂里有两个内室，是为你自己保留的。你把主锁在外面。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们有灵，他们活在魂里。然而，没有灵，魂是黑暗的，它需要耶和华的灯。灯是为着在黑暗里使用，因着人堕落了，它就在黑暗里，因此它是败坏的。因着灵失去了功用，人就没有光，他必须悔改，就是将他这人转向他的灵。在你听见福音以前，你做各种的恶事，你全然忽略了你的灵，只顾满足你的魂，你照着你的情感、心思和意志而活。然而，你听见悔改的呼召，就转而经历在灵里照耀的光，你就得救并重生了。现在你得救了，你如何生活？你留意你的灵，还是照着魂而活？要得着光，唯一的路就是照着灵而行。那光鉴察你魂内里的部分，你若不在灵里，就无法看见你真实的光景。你与别人争吵，确信你是对的，却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。光和生命，你能转向你的灵，乃是借着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就将自己祷告到灵里。你的争吵使你留在黑暗里，但过些时候你冷静下来，开始祷告一点，于是照耀来了。你看见你的争辩何等错误，你察觉你的思想是错误的，你的态度是恶劣的，你所说的是不该说的。你越祷告就越在灵里，就是光照耀的地方。人的灵和神的灵都是灯，照耀并光照我们内里的部分。我们的灵照耀时，神的灵就使着照耀加强七倍，直到我们发觉自己无处可藏。这光照耀到哪里，生命就供应到哪里。逐渐的，一个内室又一个内室，我们变化成为主的形象。我们里面的金成形，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在我们众人里面，这照耀、供应和变化进行着，使我们成为金灯台。这样，我们就真正是召会神实际的彰显和他的见证。父在我们里面，子已成形，灵也彰显这实际。借着各样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将这金灯台 比喻为一部复杂的机器。缺少某一小螺丝钉，机器就不会运作。这金灯台的螺丝钉，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。祷告是使我们能留在灵里的秘诀。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。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一停止祷告，就离开我们的灵。周围一切都是打岔我们的事，我们必须闭上眼睛，并在祷告里。有时候我们必须去购物，我们若真需要买东西，我们进入百货公司，就必须不理会所陈列一切诱人的东西。这需要努力，但我们必须留在祷告里，使我们只买我们预定要买的东西。神一直呼召我们回到我们的灵里。我记得1933年，我住在上海，每次聚会都必须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。在那些日子里，这段路乘电车要1小时，街道上活动频繁，华丽的招牌引人注目。在出发以前，我花时间为当晚的聚会祷告。然而，那辆乘车以后，到达会所以前，灵就消失了。因着所见一切打岔的事物，灵被摇落了。我从那个经历学了功课。以后，每当我乘电车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祷告，拒绝外面情景的诱惑。这样，我下车时就会仍然觉得灵与我同在。我进到聚会中，灵就会出来。有这么多事物要使你转开，所以留在灵里并不容易。那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留意这劝勉，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要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来祷告，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，不要消灭那灵，照着灵而行，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这样你就会蒙保守在生命里，你里面的两盏灯会照耀明亮，你所有的内饰会变化成为主的形象。你不但会有纯金，金会成形，并且会有彰显。要紧的是，你必须留在你的灵里，或转回你的灵，这样就会有金灯台、召会、三一神实际的彰显。